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觉得你穷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发现穷人呢，常常是在社会里，在经济上呢，都受到很多的歧视啊、压迫呀，又面对种种的难处。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圣经，特别是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呢，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到底什么是穷，什么是富有呢？如果我们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富有和贫穷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眼光和见解呢？我感恩，我不富有，但是我有一位富有的爸爸。你也是的，弟兄姊妹。今天陈牧师呢会为我们讲解雅各书的第四讲，他将会讲到雅各书一章九到十一节，那里就讨论到贫穷和富有的问题了。我们现在一起听听。
试炼中站稳立场，以行动活出信仰，请听陈灵馨老师为你讲解雅各书。
我是陈灵馨，我要跟你们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雅各书有五章，我要用21次，每一次30分钟，仔细的查考，希望您天天的收听，不要错过。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来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我小的时候很会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排行第7，上面有6个哥哥姐姐，总觉得自己没有人注意，哥哥姐姐们也常常拿我做取笑的对象，我越是哭，他们越觉得好笑。记得我4、5岁的时候，总喜欢听姐姐们讲故事。他们就对我说，从前啊，有一只小鸭子，跟着哥哥姐姐们到树林里面去玩，看见高大的树木，绿油油的草地，鲜艳的花朵，还有五花十色的蝴蝶，小鸭子高兴极了，追着蝴蝶到处跑，跑啊跑啊的，不知不觉，太阳下山了，天也黑了下来。一阵大风刮来，天空忽然之间黑云密布，闪电雷轰，大大的雨点打在小鸭子的脸上。这个时候，小鸭子才发现，哥哥姐姐不知道往哪里去了，他到处找，也找不到，大声呼叫，也没有人回应。小鸭子在树林里面迷路了，怎么办呢？到底小鸭子有没有找到回家去的路，我永远都不知道。因为姐姐们讲到这里，我已经哭得没有办法听下去了。这个没有结果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叫我对人生没有安全感。过了几年，大概9岁的那一年，中秋节，我们一家在院子里喝着酸梅汤，吃着花生米、菱角，还有我所最喜欢的杨桃。 那天晚上，秋高气爽，圆圆的月亮美极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我自己的小木凳上，看着挂在半天的月亮，我整个人被迷住了。后来，天起了一阵微风，天上开始飘来一朵朵的云彩，渐渐地把月亮笼罩起来，更加增了几分的神秘。后来风越吹越盛，一片片的浮云被风追赶，变幻无穷，一时像一只可爱的小狗，一时又变成一只猛兽，一时像个光明的天使，一时又变成可怕的魔鬼。我的心开始打颤发抖，害怕极了，就放声大哭，把全家的人都吓坏了。14岁的那一年，我爸爸的生意失败了，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债务，每天都有几百人到我们家里来讨债，他们围着我们的房子，用脚踢我们家的大门，用手敲打我们家的窗子，向我们破口大骂，还有人丢石头打我们。我吓得躲在饭厅的餐桌下面，连吃饭也不敢出来。爸爸为了躲避债主的追讨，收拾了一些衣服，撇下了妈妈和我们几个幼小的孩子，离家出走，一去就再没有回来了。本来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忽然之间变得支离破碎。这一次我没有哭，我的泪已经流尽了。人生的际遇就好像天上的浮云，变幻无穷，一次意外的车祸可以夺取你的健康，一场火灾可以毁掉你的家园，一个错误的抉择可以叫你悔恨终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雅各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这三节的经文，简单扼要地指出来，人生的际遇，变化莫测，一朝一夕之间，贫穷的可能变成富有，富有的也可能变成贫穷，就好像田野里的花，一夜间长起来，鲜艳美丽，但是被太阳一晒，热风一吹，就枯干凋谢了。对于这些人生的变数，雅各说，我们基督徒不但要用平常心来看待，更要以喜乐的心来迎接。首先，雅各提醒我们，人生好像花草一样。雅各形容人生好像花草，有三重的意义。第一，花草是神的杰作，正如人的生命是由神所造。每当我们到郊外去郊游的时候，看见青山绿水，看见树木参天，看见花朵遍野，我们会惊叹神创造的奇妙。是的，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神精心的设计， 都是神伟大的工作。他用全能托住万有，宇宙万物都由他管理，我们人类更是他创造的中心。他创造万物的时候，说成就成，命立就立。可是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却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而且把灵魂安放在人的里面，使我们与禽兽有区别，叫我们能分辨是非，叫我们可以与神交通，更叫我们渴慕在永世的里面与神在一起。第二，花草受尽了环境的影响，日晒雨淋，正如我们经历人生种种的考验。野地的植物平日受到地土的供养、太阳的光照和雨露的滋润，生长茂盛，开花结果，有时候却受到烈日的煎熬、大水的冲击和冰雪的摧残。正如雅各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康庄大道，平步青云，有的时候却忽然遇着暴风，危难重重。正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所以我们要学习随时随在的依靠神。第三方面，花草生命脆弱，不能长久，正如我们人生短暂，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没有人可以担保活得长命，也没有人知道明天如何。所以我们不要夸口今生有什么成就，也不要依赖世上的名誉地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都不能长久。雅各用花草来形容人的生命，要叫我们知道，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由神掌管的。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是多变的，更是短暂的。我们要学习凡事信靠主，交托主，顺服主的安排，才能够天天喜乐，凡事谢恩。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雅各提醒我们，人生的际遇变化莫测，一朝一夕之间，贫穷的可能变成富有，富有的也可能变成贫穷，就好像田野里面的花，一夜间长起来，鲜艳美丽，但是被太阳一晒，热风一吹，就枯干凋谢了。我们先来看卑微的升高。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第一章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卑微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不被重视、被人看不起、被社会遗忘的人，他们多半都是安分守己、刻苦耐劳、对人生不存非分之想的人。卑微的人升高，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少见的事，偶然在报章杂志上面我们看到特别的报告，说什么公司里面低薪的职员因为工作勤奋被老板赏识，不但提升的职位，还把女儿下嫁给他。又什么穷家的子弟，家里面连油灯都点不起，竟然在联考中中了状元，被国家级的名校录取，而且颁发了全额的奖学金。卑微的升高，实在是 不常有的事，是偶然发生的时候，大家听了又羡慕又妒忌。卑微的弟兄升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神格外的恩典。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我们卑微的升高，不要单单的以为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不要以为是运气好，要知道这是神格外的恩典，应该快乐感恩，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第二，让我们来看富足的奖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富足的奖杯也该如此。富足的奖杯正与卑微的升高相反，就如事业受挫折，受尽人的轻视，或是生意失败，经济崩溃，或是遇着天灾人祸，家破人亡，这些都是叫人痛苦难过的事。雅各说，富足的奖杯应该跟卑微的升高一样的喜乐，这是怎么说的呢？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第十一节，第十、第十一节，我们再来念一遍。富足的奖杯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就像野地的花草，随时有各种的变数，随时遭遇各种的患难。而且人的寿命不能长久，人的生命也好像花草一样脆弱，随时都会凋谢，随时都可能死去。所以我们不要为着人生不幸的遭遇过分的忧伤难过，也不要为着失去了的事物念念不忘，以致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喜乐。我们记得使徒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却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见保罗在降杯的时候仍然能够靠主喜乐。那我们就问，神为什么要叫富足的降杯呢？这里我提出一些的原因。第一，因为人有了钱容易自高自大，富足的人常常因为自己的金钱和名利自以为比别人高尚，自以为比别人强，他们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他们讲起话来蛮有自信。所以有钱人容易看不起别人，有钱人会以为自己了不起，有钱人容易自高自大。主耶稣说，凡自高的必将为卑。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以富有夸口，也不要因为富有自高自大。第二，因为人有了钱容易依靠钱财。主耶稣指出，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钱财。其实金钱不是万能的， 世界上面许多宝贵的东西都是金钱买不到的。金钱可以买华丽的房屋，却不能买温暖的家庭。金钱可以买食物，却不能买胃口。金钱可以买欢笑，却不能买喜乐。金钱可以买同情，却不能买爱情。金钱可以买享受，却不能买幸福。金钱可以买床铺，却不能买安眠。金钱可以买药品，却不能买健康。金钱可以买人寿保险，却不能买永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面思想着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依靠钱财的人以为有了钱就有一切，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他们只顾今生的享受，忽略了永生，是又可怜又可悲。所以我们要持定永生的盼望，不要被花花绿绿的世界牢笼我们的心。神喜欢把各样美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爱神的恩赐过于爱神自己，把神的恩赐变成了我们的偶像，追求钱财过于渴慕神，依靠钱财过于依靠神，神就必定收回他的恩赐，叫我们降卑。第三，因为钱财不能满足人的心。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说，人的心比地球还大，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全世界放进你的心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心还是不满足。我的爸爸迷信算命，但是他却不相信算命先生，所以他自己在家里面算自己的命。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看着爸爸算命，他算了一次觉得那一支签不够满意，就再来一次。有的时候越算越好，他就很高兴，但是有的时候越算越坏，他就很生气。这样一次又一次，到最后抽到一支签，他看也不看就去睡觉去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一次他抽到这一支签，他就看也不看就去睡觉呢？所以有一天，我趁着爸爸去睡了，我就偷偷的抽出那一支签来看，原来上面写着，人心不足蛇吞象。意思是说，像我爸爸这样不满足的人，就好像一条蛇想要把大象吞到肚子里面去一样，简直是贪得无厌。有钱的人总是想得到更多的钱，因为他空虚的心灵金银财宝没有办法满足，他会日思夜想怎样可以发财，他会不择手段，为的是要满足他的私欲。贪财叫人不知足，贪财叫人败坏，贪财叫人愁苦，贪财更叫人离弃主。我们信主的人切切要除掉贪心，免得神叫我们降卑。那神为什么又叫卑微的升高呢？看过了为什么神叫富足的降卑，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叫卑微的升高。圣经告诉我们，神施恩给人 是有属灵的原则的。让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里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乐意的奉献给神，神必照他丰富多多的加给我们，把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无处可容。许多的基督徒忽略奉献十分之一，以为奉献了多少自己就少了多少，这是最无知的想法。难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真的需要我们的钱吗？他吩咐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给他，只是要试试我们，看我们爱他有多少，顺服他有多少。只要我们爱他，信靠他，顺服他，照他的吩咐去做，他要加倍的恩待我们，抬举我们，叫我们升高。第二处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看第八跟第十一节，第八节跟第十一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里告诉我们，神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多施舍给那些贫穷的人。这样我们就成了神施恩的管子，神的恩典通过我们流到许多的人的身上，叫许多人蒙恩，叫许多人感恩，神的名也就因着我们的善行得到更大的荣耀。神叫富足的降卑，要叫人信靠他；神叫卑微的升高，要叫人荣耀他。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课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题目是忍受试探，请大家按时收听，不要错过。
是的，我们不会错过的。虽然我们当中呢啊，有的弟兄姊妹是比较呢富有，有的弟兄姊妹呢是比较贫穷。我们明白了在永恒当中我们都是富有，但是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呢真的付出我们的努力去帮助一些在贫穷贫困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我相信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资源呢，其实也盼望我们付出爱心，善用他们。好，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你，再会。
看不见你时候，主向我要信心。